主是何等的卑微，我是何等的渴慕你的话语。主，如果不是你的引导，又不是你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主，我们不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不能行出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我们安静的心，赐我们一颗警醒的心。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主，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愿主你在我们中间，主得到荣耀。愿我们每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1个月前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现在来分享传道书的第五章的18到20节，就是第五章的最后3节经文。那我分享的是在劳碌中人的喜乐。那么这三节经文很短，我知道咱们再分析回忆一下。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的一生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私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那么这一短短的3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4次来提到神。他说神是他一生的日子之和，神是人资财丰富，这乃是神的恩赐。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也就是说呢，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会在喜乐中来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成果。享受神给他的一切的丰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种呢，就叫这个厌世主义或者是离世主义，就是一些信徒认为呢，基督徒不应当享受这个世界上物质的财富，应当远远而离开这个世俗而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呢，这样的认识就把基督徒对神的盼望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物质的这些的财富、这些祝福，就把他们二者就给对立起来了。好像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依靠神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去享受世界上的这些快乐，而享受这个世界上的快乐的人，好像就不属灵了。因此呢，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看待人生和世界的话，其实这不是正经的教育，那么这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因为神因着他长阔高深的爱，来拣选了你我，拣选了我们，也呼召了我们，救赎并且收纳我们，成为神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哪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儿女？真的有喜乐、有平安、有幸福，对不对？所以呢，神也喜悦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有丰富的生活，有平安、有喜乐，没问题，也可以享受他创造的一切的美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把神赐我们的资财、丰富和尊荣当做我们自己。每日敬拜一个偶像去崇拜，神不是叫我们去追求世上这些的福乐，神乃是让我们在今世享受这些福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颗正确的心态来回应，就是我们不要忘了神对我们的，不要忘了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感恩，也要全然的信靠顺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才是圣经给我们的正确的教导，是我们对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或者这样的一种观念。 那么今天的信息呢，传道者呢又从另一个方面，他来提醒，也是来让我们警醒，教导我们。如果一个人只有物质上，只追求物质上的丰富，和在人眼中的这样的所谓的尊荣，只有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这些的发达，而没有一颗对神的真正的敬畏和感恩的心，那么虽然他是在世上可能他有很多的资财、丰富、尊荣，但是呢，他的人生可能是一个非常虚空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样的人生，在今天我们经文当中读到，会让人可能经历三种可能的这种的虚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第一方面就是说，有可能他即使富足，他却不能享有神赐给他富足。那第二个方面呢，有可能他即使他有长寿，却他不得到安息之准。第三个方面呢，即使他每天劳劳碌碌、忙忙碌碌的，但是他却得不到真正的内心的保障。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第一节第二节，他富足却可能不能享用。那这里面经文他说：“我借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闻声是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欲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等使他不能持用，反而有外人来持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那我们刚才读到第五章最后一句的时候，他说：“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为人能够自己出来的，不是人能够自己活出来的，乃是神赐给我们的。强调了对真正信靠神的人来说，他们会带着一种满足、感恩、喜乐的心来享用神赐给他的一切的丰富资财。然而呢？这里谈的另一种人，他说什么？他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欲的一样不缺，也就是他什么他想要的，起码他这时候想要的他都有。但是呢，他说他不能适用，凡有外人。那这里面的持用呢，他呢其实意思就是享用，就是把就是神赐给他会好好的去用它。也就是说呢，这个人想要的东西，神都赐给他了，他都有了，但是呢，他不能享用这些神的赐福，却是外人来享用。他不能持用，有可能，我想他可能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对神的赐予他非常的不满足，就嫌不够，啊，他就是不舍得使用，就摆到那儿，越来越积累，越多越好。就像一个集财的一个那个圣经上的财主一样，他只想积累更多的财富，而不舍得用一点去，还没有一个喜乐的心去享受、享用这些东西，或者把它跟人来分享，这是一种可能。那另一种可能啊，就说明这个人他辛辛苦苦，真的是神赐。凭他的这个努力，也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有了很多的资财、丰富、尊荣。但是呢，他非常的不幸，就是他一下，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他就很快的就去世了。传道的时候呢，就这两种，这都是对这个人来说，在他的生命是一个虚空的，也是一种祸患。其实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日光之下。其实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资财、丰富、尊荣而已。其实也是人生来的本性。大家注意到没？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我们其实生来就有一种对物质的一种占有欲。那么我们看到小孩子，他从出生还慢慢长到几个月、几岁，那么。他去哪里，你不教他，他都说。 啊，这东西是我的，都是他的。去那商店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所以他从小就小孩子呢，就生来就有这种，都是他的占有相、占有一切。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们也教导也是一样，文化都是一样，都是什么都想占有，都是我啊，我们的 iPhone、iPad 等等这些都把我放在第一，这就是现在的一些小孩子。那么不像我们过去啊，我们小时候可能在中国大陆，我们小时候没有几个玩具。那现在小孩子呢，他们都有很多的玩具，很多小孩子有一个房间，那整个房间都摆满了自己他的玩具。但是呢，他们还是想要更多、更多、更多的玩具，因为这么多的玩具是不能让他的心得到满足的，他想要更多。其实他已经。他的姿态已经很丰富了，他的玩具，但是他还想要更多。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我们也可能都搬过家。那么，当我们收拾衣橱或者搬家里收拾车库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你有好多的好多的东西呢，摆在那里，你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碰，没有用。其实这些呢，在神里面，这些都是浪费。因为所有这些东西摆在那里，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益处。摆在那里不但不会带来益处，很可能有一天会变成一种祸患。那这里他说到丰富、终日，那什么叫丰富呢？丰富呢，意思表面就是说能够用，而且有余，哎，这就很丰富，这就叫丰富，又能用，又还有用完还剩的，就是，比方说。我们一天只能吃1斤的大米，但是你现在呢有一袋大米，50斤，这叫丰富，因为你吃完今天还有很多可以吃。所以呢，你吃1斤，这叫够用；你这里还有50斤，这叫你非常的丰富。也就是说，你所拥有的资财超过了你所需要的数量，这其实就叫做丰富了。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家庭，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各样的需要，对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那我想我们所有的在这里面，我们其实都超出了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大大超出了你所需要的，所以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是非常丰富的。神已经赐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资财等这些一切。那么，什么叫尊荣呢？尊荣其实也可以就是一种荣誉感，就是一个人呢，因为他的成就，或者他一种他自己活出来的一种人格的一种敬虔的一种品格，他会让人带来对他的羡慕，对他的一种敬重。这是真正的这个尊荣，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他自己可能没有尊荣，或者他没感觉到他自己有尊荣，他呢用很多的钱来买尊荣，来买尊荣，其实呢他是在买虚荣，就是一种虚空的尊荣，就是说他们买东西一般好这样的。他买东西总是买那个最好的、最贵的，买最名牌的，一定要那个最亮丽的，一定要那个与众不同的。那么他这样做，其实只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很可能还让路人，让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或者是让他们的同事，啊，或者让他的朋友，对他有一种羡慕、尊，或者对他的尊重。或者可能也是有可能有一种嫉妒。其实大家想一想，其实这些贵重的东西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一点点的尊荣，反而真正的凸显了他自己的虚荣，他内心的一个空虚。那么，神所赐的人的资财丰富和尊荣，其实如果人不好好的把它用好了。用在好的地方上， 那么结果可能也会成为一种灾难或者祸患。那我们现在正在咱们讲的《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呢，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真的也是有一段时间离弃神，但是呢，他曾经在做王的时候呢，他谦卑的向神祷告，他说他缺乏，他管理这么大的国家，他实在做不了，求神给他智慧。那么神怎么回答他了？那么在历代志下的1章12节，那么神是这样回答所罗门的，他说我必赐给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必没有这样。所以呢，所罗门他是资财丰富尊荣都有啊，而且很大，但是呢，遗憾的是所罗门后来就要把神赐他的那些资财丰富和尊荣，他用来就跑了之后建造他豪华的王宫，建造甚至给那些外邦的那些假神制造敬拜他们的殿宇庙宇啊，而且娶外邦女子为他的妻妾。所以因为这样的呢，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祸患，就是他一死，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裂了。所以这是与他是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把神给他的这些的资财丰富尊荣没有好好的利用来荣耀神。这里面还讲到一种更大的祸患，是就是说有的人呢是神给了他资财，给了他丰富，也给了他尊荣，但是呢他要么因为贪婪不去享用，要么呢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享用，他就离开了人间了。所以呢，神是他的财富反而留下以外，不是他自己来享用。他说这是一个祸患，也是一个很大的虚祸。我们其实常常咱们底下谈论呀，或者听人们讲啊，就说有的人呢能够降服的时候，他无福可降，但无福可降的时候呢，却失去了降服的那个能力。因此呢，人在日光之下，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去追求那个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我们可能今天觉得我想的都有了，但你明天你可能又会生出其他的想法。对了，如果你是追求这些东西，那么这给人一定会带来必然的是虚空，因为你总有你想要的，你得不到的。所以呢，在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他也这个告诉，也是来勉励，来教导提摩太。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也不能带什么走，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如何在地上过日光之下的日子。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我们都是神给我们的赐福，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才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才来领受，来分享，来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如果都就是把眼睛追求在这些事情上，最终你可能真的是一场虚空，你可能把神给你的这些东西制服，反而会成为一种祸患。那这是第一方面，那么有神赐的丰富，这些东西呢没有得到好好的享用。那么第三方面的虚空呢，他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他虽然长寿，但是他不得安息，这也是一个虚空。这是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说第三节我们接看，他说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的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耳朵的胎比他倒好。 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另一种虚空生命的一种情形。他就说，哎，这个人说他有100个儿子，当然这里是用100表示一个夸张，表示他有很多的儿子。这里是强调一个人有很多儿子，子孙满堂，而且他活的年岁也很多年，活得很久，他很长寿。但是他的心里却没有因神所赐他这些儿女这些年岁，他没有一个感恩的，没有一个感到满足的心，没有个感恩的心，而且更可怕是他死后呢，不得埋葬。我们中国，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哎，说一个，有时候有人骂人啊，或者说这个人还死无葬身之地，其实这个很，其实是很可怕。而这个人呢，他有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多儿子，他有。活了这么长，但是呢，他死后不得埋葬。接着呢，这里面倒不是说他死了是没人管了，他不可。我想他这里面就表示，这个人虽然他长寿，虽然他活了好长才死，但是他死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安息，他没有真正的安息。那这样的人生，传道者在这里边用一个很重的话来说，他说：“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句话听完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呀？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尤其你读约伯记，你会知道约伯也说过类似的话。而约伯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是约伯在那个时候因为撒旦的攻击，神的许可，约伯他经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生命的试炼。他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财产、他的儿女、他一切，最后他的身体，这都没有了。而且呢，他被自己的妻子给讥笑，被那些他非常过去很亲密的朋友也来耻笑他，来指责他。对约伯此那个时候呢，就形容他当时那个凄惨的生命，他说自己还不如。不到期而落的胎，还不如，也就是说，他不如真的不生在这世上。如果用我们现代医学的话说，约伯好像那时候那个真的是带着一种非常苦毒的心难受，就是说他还不如真的让他母亲当时生他之前，就想把他真的就堕胎算了，何必让他经历这么苦难、这么凄惨的人生呢？就这是他。在这种试炼中，约伯作为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一个软弱的人，他生出这样一个对生命的凄凉的、凄惨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的哀叹。那么第五节第四第五第五节接着说，他说：“因为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盖、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才比那人。”到小安息，那么这里面其这第四、第五节就更深入的来讲，为什么说约伯说，为什么说这样的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个没有到期而落的胎呢？就是只讲那些还被流产或者堕胎的那些的胎儿。那么这些胎儿呢，他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他们从虚空而来，他们一直就活在那种。妈妈肚子里边没有光明，其实是黑暗，或者他们的名字没有名字，或者他们有了名字也不为人所知。所以他一出生他就死了，一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没活一刻钟，他就没有生命。所以呢，他就是没有见过天日，从来没有见过光明，没有经历过一刻的一个人一刻人生的这样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胎儿的生命，但是呢，这样一个人死去的胎儿，反倒就是他要比那个可能有100个儿子，但心里就没有得享安息的那个人，比他可能还好。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最后他说，他最后这句话他说，因为那个不到期而落的胎儿。他还有他的安息，他还是有他的安息。但是呢，这样的一个 活了这么长，有这么多这个儿子的人，他却没有这样的爱心。所以这是一个可悲的虚空的神。那么，为了对比这两种生命的价值，那么我这里想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我们做一个类比。那么，一个不到期这个落胎的胎儿啊，他的人生其实可以说等于零，零就是什么也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开始他的生命，他也没有结束，他什么都没有，就像一个附着上的一个圆点。它就停留在那个原点没动，所以呢，我们暂且说它的生命的价值就是零，就是零。当然了，它在任何一个生命在神的眼里，它都是极为宝贵的。我是想拿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去对比一下。但是呢，比零还不好，比这个胎儿，我们是落胎，其实在人看来也是真的是不好的、凄惨的。但比这样的生命呢，还不好的是一个负数的人生。我们说零啊，那个台啊，这个呢，它的生命价值是一个负的，是一个负值。就像那个100个儿子活很多的年岁，他死的时候没有安息的人。那么假设他活了100岁，那么他生命的价值就是-100，-100。那么跟那个零对比起来，其实还相差很远。那么他。所以，而这个富足的人生，可能在外人的眼里看见，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到；但是，在外人看来，他可能也是有很多的资财丰富，可能他也有很多的收入，但是呢，他拥有的这一切，他就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一切，他就成了富足的。所以呢，他心里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所以，这样的人生可以说他是一个。负数的人生，他比零呢还不，所以他活了一辈子，他的人生他是一个负数，他活得越长，他的资产越多，他活得可能越凄惨，所以他真正的是不如那个不落，不到期而落的胎，他不如他，因为零其实总比一个负数大，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都知道。那么神赐人资财丰富的目的，为什么神让我们的世界上有资财丰富？就神赐人资财丰富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满足他在地上生活的这个需要。神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需要各种东西来满足我们肉体生命的需要，他也让人在地上享受暂时的这样的安息。所以神真的是很爱人。我们知道呢，神在旷野让以色列人守安，就开始守安息日，旷野什么也没有，对不对？但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玛纳，每一天以色列人他们出去捡回的玛纳只够他们当天吃，只够当天吃，他们减少的呢也得少的也够用，捡的多了也留不到第二天就坏了。所以呢，他们每一天捡到的玛纳只够他们一天的使用。但是呢，到了第六天，神会赐给以色列人双倍的玛纳。所以这些人出去捡的时候，他会捡双倍的玛纳。他们第七天因为什么呀？就是安息日。所以他们第六天，神赐给他们双倍的玛纳，在让他们有一个丰富的食物，不会为食物而担心。让他们在第七天可以享受神给他们带来的安息，而且呢，我们也记得，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让他们在那个地要设立什么呀？安息年，安息年，在安息年的前一年，神会赐给以色列这些地上的收成，要比普通的年要多好几倍的收成。为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安息年的时候，不但人得到安息，也让地得到安息。所以呢，所以我们知道了，神他赐给人丰富，让人在地上也可以享受到他所赐的安息，虽然只是短暂。但是呢，虽然神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和安息年的前一年， 都是以色列人吩咐的食物。但是呢，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堕落的罪人呢，就是没有办法来享受这种的安息，来享受神给人的这种的丰富。他们还是有人在安息日，神说的不要去取了，不要那个啥了，他们出去还是想找更多的好的，但是呢，他们出去发现什么也没有。对，因为神知道他赐给人的丰富，人是足够的。所以不必要为这些担心的，让人真的有这些在地上的这样的安息。但是呢，这些人当然了，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明明真的有神赐的资财丰富，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就是有这样的贪婪，没办法领受这种的丰富，就觉得还想要的多，再要的更多。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缺乏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有了很丰富的东西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物质的丰富增多了，但他们内心却非常的贫穷，非常的贫穷，总是弥补不了他们内心的这些的枯竭。我们前面说了，我们都有很多的，每个人我们都有很多衣服可以试试，有的人可能已经有一屋子衣服。但是大家发现有的人呢，他还想买新衣服，还想买新衣服，即使他已经有资产，他的这些很丰富了，但是他心里觉得自己还是不满足，还是觉得填不满他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欲望，还是不够，没有满足。那这样的人呢，他一辈子都仅在积累这些他想要的东西，积累让他想要丰富，但他从来不会觉得他丰富，也得不到尊重，也得不到他想要的那样的满足。但是呢，他从来没，但是呢，他从来因为这样的话，所以他的内心也得不到真正的那个安息。所以这样的人生，其实他有什么，他都是一个虚空的人生。那么，第六节，他接着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这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那这里面更进一步的传道是这样写，他说：“我们知道嘛，圣经当中，我们读旧约的话，整本圣经啊，可以说活得最长的人就是这个创世纪里面马土撒，他也不过活了969岁。”所以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活过1000岁，而且当初呢，神被人类赶出伊甸园之后，当时那么人呢还是寿命还比较长，也都能活个800-900年、700-800年。但是这里呢，就假设这个人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生命的价值是富足的那个人，即使说他活了1000年，而他还能再活1000年，当然是种假设。那么说，那我们说，他可不可能因为活的年岁多了，他就能得到这种安息呢？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他不会得到，他活得再长也不会得到安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会觉得自己有更大的缺乏，因为他活的时间长，所以呢，最终只有死亡才能终止他这个附属的是，到那一点停下来。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就任何人，其实不管他活得多久，不管他有多少的资资种种，最后还是要面对一个人，还要面对生命的终结这一天。那么，人生的第一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威斯敏斯的想要你问答，心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就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就是说，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人真正的活在世上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说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活？ 怎么来过我们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对神救主的这样一个生命。如果是因为你的追求资产、一个人、丰富和尊荣，那么最后带来的一定是他一个不得安息的这样的祸患，或者这样的一种虚空。所以呢，只有真正认识神，来信靠神，来敬畏神，以喜乐和感恩的心来享用神给他的一切的人，他才能在生命的尽头，他才会得到这个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那这是第二方，那么最后一方面，他的这个，他这里面给我们的是这第三方面的这个虚空的人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他劳碌了一辈子，他忙碌每天，但是他不得饱足，就他内心得不到满足，这也是一种虚空。那么七节到第八节，他说人的劳碌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那这里面他说这个口福啊，口福在这里呢，不单单是指我们人有福啊，它跟口福怎么样？不单单不是指人对食物的这种食欲啊，不单单是，它也包括，其实包括人所有的这种的欲望，包括人所有的欲望。人所劳碌的一切，都是为了心里面的欲望。可是呢，一个不认识神、不信靠神的人，其实呢，不管他的智慧，还是不管他是一个智慧，还是愚昧，啊，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足，那么这个人的欲望都不能通过追求世上一些资财丰富来得到他内心的满足。但是呢，每个人，要知道，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死了之后会是什么呢？人，那他这么多年，他追求这些东西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其实呢，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那么他这些什么时候都不会明白。只有真正的依靠神、真正的认识神、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人，他才会真正的知道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劳碌，到底目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劳碌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最后一节，他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部分。一些人心里想的，很可能啊，他根本就没有得到过，或者没有成就过。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想，但是眼睛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很可能会我们会得到的，起码我先看见了，所以这好像是比这个一个人一直想望的一些东西没拿到，好像还好一些。但是呢，这里说这两种其实也都是虚空，都是部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要知道，在永恒的真理面前，那么在这位神的这个恩典下，神的带领下。人神赐给人恩典，赐给，但是人有时候真的是不愿意接受，不要死。但是呢，人最后的光景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你可以，可你你这个以为你拥有一些你要的东西，你有了，你觉得是就自己的。但是呢，这些东西，第一你要知道，它没有永恒的价值，任何一样地上的东西，它都会过去。它都没有永恒的价值。第二呢，你也可能抓不住，它不可能永远就在你的手里，因为有一天你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呢，想靠劳碌来使心灵得到饱足，最终很可能就是一场虚空。那么，怎么样才能真的得到饱足呢？那么，其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嘛，他也早就给我们教导。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其实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灵其实什么时候 人的心。如果没有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如果没有真正的得到了基督，我们的心不可能得到保住。所以呢，只有你认识神、信靠神，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这样的保住，真正的保住。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段的信息，我们稍微再回忆总结一下，就看到了我们的人生呢，可能有这种三种可能的时空。一种就是神赐予人，赐予你资财丰富众多，人却不能怀有感恩的喜乐的心、敬畏的心来享用它。第二方面，一个人可能他有神赐的长寿。神赐的这个很多的儿子，却得不到内心的安息。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个人可能劳劳碌碌，忙活了一辈子，却得不到他内心真正的满足。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考这三方面的人生的这种可能的这样虚空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没有？与这三方面有关的这些的成分呢，我们都真的来思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程度不同的神赐予我们的丰富，有神赐予我们妻子儿女，神也赐予我们宝贵的时间，神也赐予我们一切工作的能力，这些都其实不是我们白白我们自己有的，这些都是。神靠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接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有没有把神所赐给我们这些的资产的丰富，我们有没有怀着满足、敬畏、感恩的心来享用，来或者跟别人、他人来分享呢？我们有没有把神赐给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能有没有真正把他们看作是宝贵？宁愿我们舍弃自己的欲望，我们也愿意花时间和他们能够在一起。不但是我们周围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亲人、妻子啊，或者还有周围的我们的亲近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弟兄姐妹、组内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愿意把时间也跟他们分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真的会少一点点的遗憾，我们可能会给我们多一点点的安息。其实大家想过没？其实最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真的是爱神或者爱人的表现，最能看出来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花时间分享给他，把你的时间分享给他。因为有的人可能很慷慨，我可以把我的物质、我的金钱跟他分享，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你还会再拿回来再赚。但是要知道，时间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的就是24小时，而你这些时间啊，你用过去，你就再回不来了。所以呢，真正的舍弃时间的人，愿意分享给他人的。才是能够表现你最是不是能够对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表达你的爱心？当然有很多别的方式也有啊。我这里说，真的时间才是一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检验器，就是说你能不能真的愿意把时间跟他人来分享，跟他人来分享。还有就是，我们也其他思想，我们是靠劳碌赚更多的钱。是我们内心得饱足呢，得平安呢，还是我们在饥渴慕义之中，愿意得到从神而来的，愿意让神能够来填满我们内心的这些空虚呢？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对待人生、对待世界的这样正确的想法、这样的观念，耶稣基督 真的，你才是我的一切。我们只有有了你，我们才能内心得到保住。我们无论只有有了你，无论是纵容、缺乏，还是贫贱，还是丰富，我们都可以内心得到充足鸟来的安慰，充足鸟来的满足。我们的心才会有安息，才会有喜乐，才会有满足。但是，若我们真的是离了你，离开了你，没有你，任何事物都不能填满我们心中的虚空。我们的人生注定会是贫穷的，会注定是缺乏的，也是没有安息的，空虚的。天父，真的求助你来怜悯我们，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来帮助我们，好好趁着我们还有今日，我们能够天天的警醒感恩。天天的能够彼此的勉励，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满足、喜乐和安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来自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我们感谢主，谢谢我们的牧师。